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平常我们觉得工作一定要填饱肚子，才有力气可以好好工作。那当然，我们也知道不要吃得太饱，反而精神也会不集中。有人说，最好就是吃八分饱才是最理想的。这当然是指衣食不虞匮乏，大部分是上班族甚至是白领阶级的人而言呢，每天想吃几分饱都可以。但是如果工作是比较粗重的，需要花力气的人，那当然是每一餐都要吃饱才能工作。但是有一些人，他们在工作的时候是绝对要饿着肚子的。你猜到是什么工作吗？是的，就是模特儿的工作。据说模特儿在上展示台之前绝对要空着肚子，否则如果吃饱了，肚子鼓起来了，撑着，那么就无法在展示台上婀娜多姿地替这些名贵的衣服来代言了。所以当模特儿的人，不仅在工作的时候一定要肚子空空，平常也需要非常非常的节制饮食，最好一定要当个纸片人才能够保住工作。现代人的价值观不断地被媒体所影响了，媒体告诉我们一定要是瘦的才是美的，才是成功的，如果太胖就表示丑，也表示失败。现在有一些行业是非常的受欢迎的，就是教你如何减重，还有如何健身。因此我们看到一些减重教室不断的成立，还有健身房也像雨后春笋般的不断的冒出来哦。在一些贫穷的地区，很多人还是为着三餐温饱而奋斗，但是在许多经济富裕的国家，大家却为了怎么吃才健康，怎么吃才不胖，怎么吃才会身上的肌肉很健美，而每天煞费苦心，大费周章。好，刘文并不是说呢身材是完全不重要的。如果说我们因着不懂得节制，大吃大喝，以至于体重过重影响了健康，这确实是需要去留意去检讨的。但是过犹不及，如果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眼光每一天总是注视着自己的外表，自己的身材，那么这恐怕也会本末倒置。如果总是费很大力气，花一大笔钱，只是为了维持较好的身材，那么我们就需要好好的去思考了。对外表过度的斤斤计较，是否代表我们觉得这才是自己的价值呢？当一个人离开这世上之后，被人所记得所纪念的会是什么呢？我们会说，哦，这个人在世的时候身材很好吗？不，最让人记得令人怀念的应该是他从内在所散发出来的特质哦。好，刘文再一次强调，过犹不及，不是太胖才不健康，太瘦其实也很不健康，你说是吗？好，刘文和你一起共勉。 愿我们都有正确的眼光和心态以及价值观，能够看见我们在神眼中是何等的宝贵。也祝福你身体和心灵都健康。下面我们一起来看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艾文斯所写，陈秀玲姐妹所翻译的《日日与主同行》。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见人所不见，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八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八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日日与主同行》。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八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见人所不见。主啊，求你教我明白属灵的长大成熟，端赖自己直接觅食，幼童必须依赖母亲的喂养、保暖、呵护才得存活。这种存活是间接的，成熟的意思是直接吸取自身所需而不依赖他人。耶稣是个好例子，他对门徒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请参阅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二节。什么食物呢？直接参与遵行天父的旨意。耶稣凭信心遵行天父的旨意，为属灵的国度努力，因此他自己得到滋养，得到饱足。有时我是在羡慕又嫉妒使徒约翰的信心。圣经说他看见就信了，请参阅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八节。他看见什么呢？空坟墓，而他信了。主啊，我渴慕也能像约翰一样，越过具体的事物，看到属灵的景象，并且一看到就信了。可是我的眼光总是那么短浅无力，它不能突破时间空间的限制，它总是被肉体的有限所阻隔。假如我也能看到天国就在不远，上帝也不隐藏，该有多好。假如我了解上帝丰富的资源，唾手可得，任我取用，我就不会活得像个叫花子了。主啊，我越思想越发现，伟大的圣徒都是活在另一个世界，饮用另一种食物，看见另一种事物，并且相信另一种真理。他们就像摩西，不断地见人所不能见，并且就如所有大有能力的圣徒一样，他们了解属灵的真正的意义，又懂得如何实现它。耶稣至高的王就是如此，他用五饼二鱼喂养了五千人。信心的英雄们虽然很像活在另一个世界中，然而他们都与这个世界保持密切联络，好把真正的粮食供应世人。主啊，你今日一定仍然在寻找有信心的属灵的人，因为这个世代的需要是那么的迫切。亲爱的主啊，我多么希望我是配得你选中的人啊。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赐我信心的眼光，超越现实中所见的，看见你已战胜死亡，坐在宝座上永远为王，且供应我们每日身体及属灵生命的一切所需。调整我的眼光，跟随你的引领，直到与你面对面。 让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艾文斯所写，陈秀玲姐妹所翻译的《日日与主同行》。下面为你送上这首听雨诗班的《眼光》。
不管天有多黑，星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黎明早已在那头盼望。不管山有多高，星星的歌把它踏在脚下。不管路有多远，心中有爱仍然可以走到云端。不管天有多黑，星星还在夜里闪亮。不管夜有多长，不管路有多远，心中有爱仍然可以走到云端。谁能跨过艰难，谁能飞越沮丧，谁能看见前面有梦可想，山里的心看见希望，看见希望，心看见希望。
上帝的心看见希望，
你的心里要有眼光，哦，你的心里要有眼光。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你有发现21世纪的饮食断裂现象吗？开火比例逐年下降，烹饪节目却发展蓬勃，贫富不均加剧肥胖问题。总有人在人前装小鸟胃，人后却暴饮暴食。干净的饮用水比可口可乐更难取得。活生生的牲畜工人却被视为非生物的生产工具。农夫耐心等候栽种收成，消费者却希望随时都能买到。基因改良作物大量种植，反而造成饥荒。饮食文化渐渐从自然脉络中剥离，也不再被视为神所赐的美好礼物，成了只是维持生理征兆的工具，甚至带来罪恶与咒诅。且看瑞秋史东如何挖掘现代饮食文化的问题，带我们重新领略饮食原有的喜乐与意义。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瑞秋史东所写，秦韵璞所翻译的《基督是餐桌之主》，来到第4章，修复性的饮食，一起吃饭如何带来医治，第2个部分。罗伦·格林菲尔德的纪录片《受够》，受是销售的受，当中呢出现了几位女子，是我们病态饮食文化中最明显的受害者。她们是在佛罗里达椰子溪的伦福瑞中心接受饮食失调治疗的住院病人。她们瘦骨嶙峋的样子很吓人，但其扭曲的想法和偏见更令人惊恐。他们害怕自己不再是皮包骨的程度，更甚于害怕死亡。他们当中许多人或多或少是被医生或家人强迫接受治疗的。和理想的餐桌交易相反的是，这些病入膏肓的女子彼此形成一个社群。当伦福瑞的工作人员试图让他们互相支持时，比方宝丽今天喝了她的奶昔，我们一起掌声鼓励，这群病人在四下无人时却偷偷交换处方药，探讨藏食物的策略，比赛看谁是最瘦的。然而这些不健康的关系却是多年来他们所拥有过最重要的情谊。由于减重是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似乎只有在面对这些投注毕生精力追求极度纤瘦的人，他们才能够彼此了解与被了解。随影片一同发行的纸本书里，凸显了影片只略为提及的特点，就是他们的绝食让他们非常孤单。莫丽莎24岁，她说，我觉得从10岁开始，饮食失调一直让我无法好好生活。卡拉31岁，我和其他人没有任何连结，这辈子所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改变我的身体。亚丽莎30岁，我疏远朋友、家人、父母，和人相处太麻烦了。饮食失调症影响了我和我先生的关系，因为我总是觉得他爱着我，我有任务要完成，必须减重。厌食症是我最好的朋友。这本书里呈现了他们的详细记录和信手写来的日记，其中有一个人试图自杀，只因为无法催吐出2片披萨。 另一个人则是每个月花$1,500买食物吃，再全部吐出来。还有一个人写信给阿娜，他将厌食症拟人化，渴望着有一天能离开治疗中心，然后再次虔诚膜拜那位邪恶的仙兽女神。另一个人则抱怨在治疗中他被迫增加的体重，他说，我所塑造出来的杰作，我的身体，他们就这样毁了它，而我却什么都不能做。约有1/5的人因厌食症而死亡，这是所有的精神疾病中最致命的。30%与40%的人能够完全康复，而其余的人就在医院和治疗方案中进进出出的循环里。或许他们能够维持工作与一些人际关系，却仍然受饮食失调之苦，无法自由自在的生活。像伦福瑞这样的住院中心所提供的治疗是目前最好的主流选择，但复发是很常见的。影片中的女性之一雪莉表示，她想要继续透过鼻胃管强迫进食，因为吃东西实在太复杂了。她的朋友宝莉提到，当她被要求吃下一块饼干而感到好吃时，她觉得很害怕。另外她也提到，为什么都已经30岁了，却还不知道要怎么采买食物，也从来没有经历过对食物的正常渴望、乐趣与满足。她说，我喜欢吃饼干吗？他很烦恼。虽然复发几次，雪莉现在状况还蛮好的，然而宝莉却在纪录片首映2年后去世了。雪莉在记录她真正的康复，相对于她的烂痹了的康复，她在伦福瑞中心与其他治疗中心的进展，她提到与别人一起吃饭所带来的影响，这是住院治疗的环境无法提供的体验。雪莉说，我让自己被一群有着正常饮食习惯的人包围，我看着他们吃东西，但不是那种疯狂有强迫症的，让我看你们吃，但是我一点都不吃。我在进行研究，观察他们享受食物却不觉得罪疚，我想要像他们一样。雪莉的家人对于她的疾病深感绝望，这是深深烙印在她的脑海里，督促他要努力完全康复，而他也做到了。最近雪莉告诉我，他一直在复原，归功于他和他的狗一起散步，良好的家族治疗以及跆拳道，让自己身处一群有健康饮食习惯的人当中是有帮助的。而伦福瑞中心里和其他生病的女性一起聚焦在自己的恐惧上，就某些层面而言对病情没有帮助。仍在喝酒的酗酒者会自成社团，称为酒友，而只有不再喝酒的酗酒者才能在戒酒无名会中彼此支持。当罗拉·克林斯的女儿欧林碧亚罹患厌食症时，克林斯和他的先生对于现有的治疗选项不甚满意，他们不想把女儿送去住院机构，而且欧林碧亚的咨商师似乎引起了他与父母之间的不信任。他们尝试过门诊治疗，只是在帮欧林碧亚复习一些自我饥饿的技巧罢了。身为作家的克林斯决心要帮助他的女儿，便在图书馆与网络上搜寻有效的治疗方法，终于发现了一个较不著名的模式，家庭疗法，也称为莫兹利疗法。他将他们全家的经历写成一本2005年出版的书《与厌食症共食》。莫兹利医院为饮食失调者首创家庭疗法，是受到护士照顾行为的启发。护士们会花好几个小时坐在厌食症病人旁边，按摩他们的背，说话轻声细语，营造出一个无法抗拒饮食的环境。家庭疗法之所以能够发展，也是基于经济的考量。在家中治疗饮食失调的花费比住院治疗少很多。例如伦福瑞中心的住院治疗费用是每日$1,500，他们的服务被列为心理健康治疗，许多时候是保险不予给付的，再不就是给付不足。家庭疗法听起来很简单，在医生、营养师以及有同理心的莫兹利咨商师的引导下， 你和所爱的厌食症患者坐下来一起吃三餐加两次点心，就像有艾滋病的人必须服用抗病毒药物，有糖尿病的人必须注射胰岛素一样，一个饥饿的人必须吃东西。对一个厌食者来说，他的药物就是食物。而在家庭疗法中，家族成员聚集在他们所爱的这个既恐惧又饥饿的家人身旁，协助并鼓励他吃药。生活中的一切都先暂缓，让这痛苦的人重新学习那最基本的行为，就是吃东西。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出版社所出版，由瑞秋史东所写，秦韵普所翻译的《基督是餐桌之主》。下面这首片尾曲曲名是《快乐大餐》。
不记恨，这是一杯孩子的心，是信心，是忍耐，是冲动，这样多就够了，从心里这样多就够了。感谢上帝提供材料，全部将它调和，用爱火慢慢煮炖，轻轻搅拌着，不时加进一点幽默，歌声和笑声，快来享用美味快乐大餐。
你上一次享用快乐大餐是什么时候呢？你觉得快乐大餐里头应该是有哪些材料呢？好，这首诗歌原作词者是杏林子刘霞，来看看他觉得快乐大餐当中应该是有哪一些食材。
关怀再加一份牺牲，这样多就够了，天真无邪，单纯好奇，爱冒险，不记恨，这是一杯孩子的心，人来人去，这样多就够了，从心里这样多就够了。感谢上帝提供材料，全部将它调和，用爱火慢慢煮炖，轻轻搅拌着，不时加进一点幽默，歌声和笑声，快来享用美味快乐大餐。
一份爱心就像爱你自己，
在下一回我们会继续从《基督是餐桌之主》这一本书中看到第四章修复性的饮食，一起吃饭如何带来医治第三个部分，不要错过咯。好，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如果是利用手写信件，请你来到以下的通讯地址，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有是有没有的有哦，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来享用美味快乐大餐。